大家好，我是租寓的共同创办人 Sean， 欢迎回到欧本豪斯。我们每周都会分享房地产新闻及房市热门议题，带领大家一起揭开房地产秘辛。通勤收听欧本豪斯，带你掌握一周房产新知。
大家好，欢迎收听欧本豪斯 Open House， 我是 Sean。
好的，好，
靠北
怎样啦？
讲错，好，重来，一二三。大家好，欢迎收听欧本豪斯 Open House， 我是 Tim。
好，大家好，我是欧本豪斯的企划小曼。没可能，你刚刚讲自己是 Sean
对，我刚刚讲的我是 Sean。OK， 又到了本周房产周报的时间，那我们本周一样准备五则新闻。那本周新闻是我准备的，待会为什么小曼再跟大家解释。首先跟大家说，第一则新闻是蓝营提出新青年购屋免头款1500万全额贷，那内政部长林用昌回应了哈。再来第二点是2024年房市大震荡，新旧商办烟消味浓。第三，台积电设厂利多，高雄房价再破天花板，单坪上73.9万哦，好厉害。在第四点是财政部囤房税 2.0 特征基准出炉，大户做到一件事才有优惠。第五，一楼卖吃的生活品质差，网友说这些店都是超雷的店家。OK， 那我们来第一则新闻。
好，第一则新闻的标题是蓝营提出青年购屋免头期款1500万全额贷，那内政部长林佑昌有回应了。好，这个新闻的全文是这样的，就是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呢，他提出了一个青年首购房屋1500万元额度以内可以全贷并且免头期款的这个政策。那他有同时有一个规定是说10年内不得转移这个房子，就避免炒房这样子。那内政部长林佑昌呢有回应，他就说所谓的免头期并不是说不用还，长期来讲这反而可能会增加青年的负担，所以他强调说政府的政策应该要是稳健。那目前的话呢，他们走的政策是鼓励储蓄，然后政府再提供优惠的利率，同时他也强调说买房子要考虑自己的购买能力。那也有立委指出说觉得侯友宜这个政策是毒苹果，因为他全额贷1500万元，那台银目前的房贷利率是 2.06%， 如果按照侯友宜规划的前五年利息补贴 0.5 个百分点，等于说剩下 1.56%， 那每个月大概需要还19500元，五年过后是补贴 0.125 个百分点，等于是 1.935%， 差不多每期本金加利息要还 6.3万元。
那以我作为从业人员我来看，我觉得他因为其他新闻其实有写到是说他会绑一个10年的闭锁期，让用这样子贷款买房的人他不能炒房。那但实务上会遇到的情况是像他讲的1500万前面是完全类似宽限期，
对，
然后政府补贴他只要还19500，但过了5年之后连本带利要还会变到63000。老实说你还绑了一个后面还有5年的总共10年的闭锁期，
对，
那如果后面63000还不起的人要怎么办？
我觉得一定一票人还不起。我那时候看到这个新闻我想说这杠杆开的太大了吧，就是房子毕竟也是一个高价产品，他这样搞一定很多人还不起，然后呢这些房子很有可能就流到法拍市场。
是
没错，
对啊，他就放给你断头就好了。
对啊，对啊。
所以我觉得应该说他不是一个实际落实的政策啦，所以在这个只提出想法的阶段一定大家都可以找到一堆 bug。 对，光我自己在想我就觉得哎，那是不是有别的更好方法，举例来说你补给年轻人头款，然后政府借你的，未来如果你有卖掉的话 就类似土地增值税的概念一样，大家知道台湾的土地增值税是你买当下的土地公告限值，然后你卖的时候土地公告限值前后相减，政府抽一定程度的趴数，所以我们可以假设以买房的头款他政府借年轻人，也许可以做类似的方式，就是头款借你，然后卖掉的时候的物价水平跟当初借你的时候差多少的百分点，那卖掉的价差你头款要补还给政府，所以政府还是有一些利息钱可以收，然后年轻人不用存一堆钱为了头期款。那也许我想的比较完整，我不知道，但一定如果提出来大家还是可以提出很多不同的 bug 啦。但我觉得现阶段就是选举嘛，大家都要端牛肉出来，这个牛肉到底是不是有毒的还是完整的，
我觉得不是很 OK， 就连我自己身为年轻人我会觉得蛮危险的。我同时也会担心我自己，好，那前五年我只要还不到2万块，五年之后我一次要还6.3万、欸，那我有这个钱吗？如果我有真的这么多钱， 那我前面还多一点不就得了吗？我有需要等5年后，而且说不定5年后通膨影响之下我钱又会变得更薄。
对啊
对啊，那我还不起他还所绑了一个10年，那我怎么办？
而且以现在年轻人的薪资所得，你说5年内薪水3-4万， 万的人能够涨到十万块，
很难耶、欸、除非他结婚了双薪家庭、
那也是分就是赚钱的变两个人、啊、
对啦对啦
对啊，所以 OK 这个新闻我们保留啦，再看之后还会端出什么政策牛肉，嗯，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但以这一则来说我只能说不太完整，
对
OK 下一则。
好，下一则新闻的标题是2024年房市大震荡，新旧商办飘烟消味。那这个新闻是这样的，台经院产经资料库总监刘佩珍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说，2024年的办公准租赁市场供给将达到 3.55 万坪，而且未来四年呢有不少新的商办陆续落成了，所以他预估2024年会是新旧商办大战开打的前哨战。那他认为房东的主导力逐渐转弱，空置率将进一步走升到 7.5%，那租金年增率呢则会减缓至 1.6%。 那他还有预估就是接下来的几年大概会变什么样子，像他就预估说2025年台北市的办公租赁市场的供给量呢，包括金华广场商办园区有54000坪，新复发复兴北路有7645坪，中华票券金融中心2400坪，利奇建设松江总部大楼有6700坪。那2026年到2027年又会再加入更多的这些商办，所以他认为势必会改变台北市办公市场的这个生态。那显然呢在办公室核发建造面积的暴冲之下，就可以预见说未来的行情跟空置率一定会产生压力。他也推估说之后台北市的办公大楼租赁市场会呈现市中心还有次核心区域，比如说像南港内湖啊这样子地方的竞争的程度会更加的剧烈，尤其是因为东区门户计划而逐渐热门的南港，那这一个产业区域以及它附近的交通机能也很成熟，所以未来也有可能是商办市场的一个热门的点这样子。还有一个他认为值得留意的是，除了面临新旧办公大楼啊市中心还有周边的竞争情况之外，对房东来讲他也要去思考说，除了提供租金差异的大楼软硬体设备之外，还要怎么样去完善整个招租策略，这些都会变成他吸引客人的要素。
嗯，我觉得商办当然我们不是非常的熟悉，嗯，对，以我们公司来讲，但其实我也看了很多商办大楼，有的时候就会觉得 OK 那种一级办公室好赞哦，如果在那边上班其实感觉是蛮好的，但实务上确实是如果有新的大家都会去 找新的、嗯、我讲个例子哦，大家可能不知道 WeWork 其实在台湾有台北有插旗，嗯，那大家如果不知道在哪里的话，它其实地点在那个信义计划区里面一兰拉面第一间开的那一间店的楼上，那那个时候他刚成立，因为他号称最大的独角兽嘛、嗯、所以我们也去参观了一下办公室、嗯、那会觉得 OK 里面装潢的不错，办公室也隔得不错，但是你回过头来他的每坪办公室的单价跟那栋大楼质感就是搭不上啊、嗯、我所谓搭不上就是他的每坪的办公单价差不多等于101或威风南山那种等级的全新办公大楼、嗯、但那栋却是有点旧的。
欸、很多商办其实都是这样，松江南京我今天去面试的地方，
松江南京旧很多了，
对对对对对，就是很多那种旧旧的大楼啊，当然里面他们会布置的很漂亮，可是外观就是那种一副快要都更的样子。
对啊，所以我觉得他讲的这个新闻讲的有一定程度的道理，确实如果越来越多比较新的办公大楼，那我们先不讲实务上会面临的问题啦，但是以劣币驱逐良币的立场来讲，我们这些公司行号如果有新大楼能去，那、啊、价格也都是差不多水平的东西OK 啊，谁想住旧的？对啊，大家办公都要到新的大楼，因为客户来才体面啊，那个感觉才会好，员工上班也开心。对，诸如此类有很多问题。那我另外讲实务上比较难的一点是，比较旧的办公大楼相对来说它小坪数的比较多，然后能够分割成小单位出租比较多，那对我们这些中小企业来说是我们比较容易选择的产品。但全新的办公大楼它的坪数一定都是非常大，它是大的单位在 做出租的，所以你说市场上是不是完全能够去竞争，也要看它割出来的产品到底是什么样的类型啊。嗯，对，但以面积来去换算，确实既有旧的办公大楼会面临不小的挑战。它里面有讲到好几个建案啊，包含六福酒店办公、元大大同、富邦寿险，其实好几栋都是我们知道台北市蛮指标性的，包含双子星啊，这些都是之后会投入办公租赁市场的大楼，这我们也都知道啊。如果能到这些地方去办公，确实很有指标意味，那这些旧的办公大楼你一定会流失成租房。 OK， 再来下一则新闻。
好，再来是第三则新闻，它的标题是台积电设厂创利多，高雄房价再破天花板，每坪单价冲上 73.9 万元。那有高雄豪宅王之称的黄苑建设20年来总共推出了12栋豪宅，其中有9栋位于美术馆。那他们的董事长就透露呢，说他们其中一个这个豪宅建案的高楼层单坪成交价是 73.9 万元，那这也创下了高雄房市天花板的价格。那他也透露说，在台积电的加持下，高雄的美术馆还有农十六一带，不论有多少供给量呢，他都相信可以卖完。
欸，这个我觉得超有趣的。我所谓
高雄73.9吗？
对，超贵。
对啊，高雄什么时候这么贵啦？虽然美术馆确实是一个一级的地方，對，但是73也是蛮高的，
超级贵。然后我第一时间马上询问认识的友人在台积电，我说台积电这次去高雄到底是真的还假的，不要又在诓人。他说是真的啦，真的这一次什么，下一个世代好像2奈米之类的预计的量产厂就会盖在高雄。所以是确实有这件事情，他们已经有内部一些人已经掉下去了。所以这个新闻里面有写说已经有不少户数是卖给台积电的高阶主管。确实你这种这么大型这么高总价的社区，它的户数真的就才，以他这个建案才302户而已，台积电掉下去的工程师们的人数其实好几千人了。所以能支撑他这些少量的顶级客群，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对，但他比较是个指标意味，你真的跟任何一个，不要说我要歧视高雄，你跟任何一个高雄人讲说，欸，高雄房价要 73.9 万，他应该只会回你三字经。
对啊，像是，欸，我好像讲过吧，我之前有一次回高雄，然后看到好像是凤山那边一坪现在也要30-40万，然后我爸就说，哦，他都已经觉得有点贵了。
对啊
对啊，如果 73.9
是30-40的一倍，欸，超疯狂的啦。但 OK 啦，恭喜他们站上这个指标性的门槛，
没错，
确实是很高的房价。
接下来我们来进一段广告。房东的小确幸来喽！加入租寓的社会住宅包租代管，让我们免费替你管理房屋，还能享有税金减免及修缮补助。想了解更多资讯，欢迎点击 Podcast 下方的资讯栏，加入租寓 LINE 官方账号哦。
OK， 再来下一则新闻。
再来是第四个新闻，它的标题是财政部囤房税 2.0 课征基准出炉，大户做到这件事才有优惠。那财政部的囤房税 2.0 参考的基准出炉了，根据规划呢，六都里面你有两户以上就要课 3.2% 的税，相较于现行非自住税率起跳是 1.5% 高出了 1.7 个百分点。那如果你有七户以上的话呢，只要课征 4.8%。 那行政院版本的房屋税修正草案规定，非自住房屋采全国归税，各地方政府呢要订这个差别税率，并且要遵照还要符合财政部的公告的基准，否则会造成税损。那中央政府呢，并不会去帮你补足你这个损失的部分。而在立法院的财政委员会审议修法的时候呢，财政部也答应朝野协商的时候会提供基准给委员去做参考，这样子。那财政部呢，有划分三个组，六都呢是列入在甲组。那宜兰县、新竹县、苗栗县、彰化县、云林县、屏东县、新竹市，那其他的呢就是丙组。而在建商的部分呢，修正的法规呢是两年内的销售税率2-3%，以及两年以上销售就比较非自住税率2-4.8%。那根据基准，两年内销售第一年税率可以适用2%，超过一年的话就要升到2.8%。那2-4年的话税是3.6%，4-5年是4.2%，超过五年还没有卖出去的话，就是课最高税率4.8%。等于说建商应该也会有一个卖压在。
就以这个新闻来说，它目前还是行政院版的修正草案啦。那目的其实就我们之前有讲过，它希望是变成全国归户，我觉得这个是对的政策。那也确实应该，台湾持有的房子数量如果到一定程度，按这样子方式去课税是比较公平的。另外以建商的部分，我觉得建商会最痛。
确实，因为它就有一个很大的卖压存在那边。
对，已经有些建商在跟媒体靠腰了，就是说，
是哦，
对，就是对于这个草案他们不公平啊，他们就卖不完啊，诸如此类的。但我觉得这一个法案的房屋税调整只是让建商更直接的去面对市场的供需，因为卖不完，那你就是要降价才卖得完。
对啊
对 啊，不然你就是要付出相对应的代价。
对啊，
所以这就是面对市场的供需。但以现在的房屋税的持有成本来讲，对于建商来讲，他就是放着等房价涨起来就好了，他不 care 持有 它会有更多的成本产生。
对
对，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是健全这个不动产的游戏规则很棒的一个提案，但纯粹只是提案了、啊。我觉得等他定案了再来说，因为一定还会再被打折。
我倒是蛮好奇他那个甲乙丙组他这样划分是有税率上的不同是不是，因为我看这个新闻并没有写说他划分这三个组别的用意是什么。
应该会各个组别有调整他的税率差异啦。
哦、
我记得有。
那我倒是蛮意外新竹县市居然是乙组、欸、因为现在不是很多人都会把新竹也列入七都
啊
可是我觉得新竹会是下一个就是房市热门的一个战场。
对啊，
对
啊，等他升格
嘛。
OK， 再来下一则新闻。
好，最后一个新闻是一楼卖吃的生活品质超差吗？网铺这些店都超雷。这个新闻是来自于 PTT， 这个网友就表示说他在外面去租房子的时候呢，如果一楼有人开店的话呢，难免会有噪音，所以他就觉得有点吵，尤其是如果你楼下是开什么餐厅啊、酒吧、啊、热炒店那种，就会又吵然后又有气味，所以他就在网络上问网友说一楼开什么样的店你会立刻打枪。结果很多网友都回复他说自己在买房或是租房呢，都会找一楼尽量不是卖吃的的地方，尤其是热炒啊、烧烤啊、姜母鸭啊、羊肉炉这些东西，除了会吵到三更半夜之外，还会有老鼠的问题。那也有人分享说那种楼下是公庙啊，或是楼下是托儿所、补习班、夹娃娃机，这种他们都不想要。一方面是很吵，另一方面是可能夹娃娃机会有一些灯光啊、招牌，然后那种亮24个小时，其实看起来会很不舒服。
我们之前就有一个包租贷款的案件，他对面就夹娃娃机店、嗯、然后房客住一个礼拜快疯掉。
可是对面而已，还好吧，
对，小巷子啊，然后他的对面、哦，然后重点不是因为人吵，而是那个娃娃机会一直播那个音乐、嗯、
啊，对对，那音乐都超难听的、欸、
对，超难听，然后就一直 repeat 一直 repeat 24小时。
我现在可以唱得出来、欸、但那个音乐真的难听到我不想唱、欸、但我可以理解它的吵、欸、确实蛮吵的。
对，然后类似我也听过，如果楼下是超商，虽然相对于来说已经没有什么蚊虫老鼠，但是
叮咚声
叮咚声。
对，因为我以前住的那个宿舍，我们是三间大学一起住同一栋，所以那个宿舍有到16楼，非常高、嗯、然后我朋友是住低楼层四楼，他就说每天那个一楼的不知道哪一间超商叮咚的声音，他楼上都听得到，他觉得快疯掉。
而且最疯的是全家的那个开门，
你说他那是唱歌唱的哒哒哒哒，对对对，他唱很
长，
对对对对对，
声音还叮咚一下，
对对对对
对，那个确实蛮崩溃的。所以一般大家在找，我觉得租房子真的还好，当然也会有影响，但至少你不是把你的资产投在一个地方，所以租房子当然你可以选也可以选掉，但如果买卖的话，一楼是做餐饮，真的是一个打枪的抗性。
对，因为像我之前找房子的时候，我就跟我一个房仲朋友，他陪我去看房、嗯、然后我们就看到有一间，他的一楼虽然是铁卷门拉下来，但是我那个朋友就很细心，他就发现说他是一间餐酒馆，他就跟我说你不要租这边，一定会吵死，然后我就、嗯、哦确实，所以我后来就没租。
你觉得什么行业比较不会被打枪？
比较不会被打枪吗？其实补习班跟托儿所我还可以，因为补习班他们吵的时间就是平日的晚上父母接送啊，那个时间我可能也还在通勤，所以我没查啊。他假日小孩也不会假日还去补习，应该不会。
对，
所以也就比较不会那么吵。
我觉得比较不会打枪的还有设计公司，做办公室的，
确实。
然后做零售业的，可能相对的好一点。
嗯，
以我太太开花店，
嗯，
花店也还不错，但是花店还是有邻居来靠腰。
为什么？
就觉得我们加班加太晚，光害影响他之类
的。哦，招牌的光。
对对对。
哦。
所以各行各业都有可能会被靠腰啦。如果你真的非常 care 一楼是店家会被影响，你就找纯住的大楼就好了。对，这样子就可以一劳永逸。
嗯。
OK， 那本周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五则新闻，希望对大家都有所帮助。那再来我们先讲哎呀我的房好了。
好，可以。
对，我们本周要分享的刚好也是一位听众，我不知道、哦、分享出来 O 不 OK， 但我希望跟大家聊一下这个资讯啊、
哦、
就是有一位听众来找我们，然后他说他有一个公寓，他总共五层楼，二三四楼都是他继承取得的、
嗯、
但是这个房子他过去几年来的租金都是他的手足他的家人在领取啊，他也觉得算了，但不知道为什么最近会想要把它争取回来。
你说连同之前的也要一起争取回来？
他没有想要争取之前的租金、
哦、还是从现在开始，
从现在开始
二三四楼租金都归他？
对，他希望这样、哦、但是面临到的问题是、嗯、这些房客他都不知道，他没有任何联络方式
哦，
他也没有房子的钥匙，
哇，这很难耶，这怎么办？
对，他来找我们，看我们能不能帮他处理。
嗯嗯嗯。
对，那我首先，你以我们实务上怎么处理，最直接的就是去拜访这些房客啊。
嗯。
告知他们明确的，你的出租人、签约人他没有所有权的。
嗯。
那我们是物管公司，那屋主明确由我们这里在授权我们做服务。
嗯。
所以看你要不要跟我们换约租之类的。我本来觉得可以直接这样子处理掉，慢慢的找人，
嗯嗯，
是可以帮他解决这个问题，但我问了法顾之后，法顾给我另外一个解释，
嗯，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我想跟大家分享，
嗯，
法顾觉得说还是直接找这个手足沟通清楚比较好，原因是因为会有遇到状况是这个房子虽然是你的，你主张这些房客理当都是对你，但里面的附属设备过去十几年来是你的手足提供的，
嗯，
那你如果直接让你的房客继续使用这些东西，那会有一些侵占啊诸如此类的，
嗯嗯嗯嗯，
对，因为这些设备不是你的，他如果要来主张这些是可以去提告的，那互相就要来告来告去就很麻烦，
嗯嗯，
再来第二点也很重要，因为第一点他本来觉得他有把握不会有状况，但第二点这个风险是虽然他的手足对于这些房客来说他并没有出租的权利，
嗯，
但是并不构成他跟房客的合约是无效，哦，他们之间的合约有没有效要到法院去说的算，但是如果这些房客愿意跟我们来换约，跟真正的屋主换约了，他可能面临到手足去告这些房客，
嗯，
对，那这些的法律义务人又不是我们这个位屋主的情况下，这些房客必须要承担这个风险，
嗯，
那老实说我就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了，
嗯，
我们身为中间的管理者我就不适合去替他换这个约，就算我们讲好多少报酬我这样子做到可以拿到，但是会让这些房客有一个可能会被告的风险，我就觉得这是不对的，
嗯，
对，所以跟大家作为分享，如果遇到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是先问清楚律师，或者是各位不知道哪里问律师，欸，我们有法顾可以做咨询，
嗯，
大家可以跟我们询问，对，但我觉得把任何权利义务搞清楚之后再去做执行，不要自己的逻辑感觉是对的就去做了，但实务上法律上到底怎么保障双方的你并没有很清楚，
嗯
嗯 ，OK， 这是本周想分享的哎呀我的房，最后请小曼报告一下。
好，就是我前几个礼拜从租寓离职了，我从这边毕业了，所以之后我可能就会比较少主持，不过我还是有在负责剪辑的部分，所以大家听到的音档还是我剪的，嗯，但是就是我可能比较不会像之前那样子每
常态都在，
对对对对，然后像今天的话就是因为我等一下要跟前同事吃饭，
对对对，所以他来客串一下，
对对对对
对， 对，但实务上未来节目内容就会回归我跟 Sean 这里来去做规划以及录制，
对，
那小曼一样会帮我们剪辑，已经有群组说，欸，都没有听到小曼的声音了，奇怪，
他说以前觉得我笑声很吵，然后现在觉得很不习惯，我想说我有很吵吗？
你很吵，
我还好吧，
你很
吵，我很吵吗？
你很吵
就反正就是，也很
谢谢大家，跟大家报告一下，
对，我想说不要就是默默的离开，是要跟大家讲一下，毕竟我也是在这节目出没蛮久的，
嗯，
然后也是很谢谢大家这段时间对欧本豪斯的支持，无论是我们从下载数或是我们从社群的人数啊，还是大家评分都有感受到人数越来越来
多，对，因为小曼的帮助而越来越好，
哦，又吹什么啦，
对
对啦，反正就是很谢谢大家的陪伴，
嗯 OK， 那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大家啦，
拜拜
拜拜。